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7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综合、读大陆法会文章、海外学员添正念、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读大陆法会文章，海外学员添正念。第一部分，明慧澳洲记者站报道。2025年11月9号至12月3号，明慧网陆续发表了第22届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90篇法会交流稿。由明慧网主办的年度大陆法会是海内外大法弟子的一次重要盛会。澳洲法轮功学员表示，这是自己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如参加大陆法会一样，受益匪浅。师父宏大的慈悲，大法的伟大，同修们对法的坚定信念，救人的紧迫感，震撼着澳洲学员的心。学员们感恩师父，感谢明慧和大陆同修，使海外的同修能有这样的机会，找到自己的很多不足，提醒自己修炼的严肃和神圣，也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和正行有了更深的认识。阿德雷德的陈女士表示，每年阅读或聆听明慧网举办的大陆法会同修们的修炼体会，是我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受益匪浅。师父宏大的慈悲，大法的伟大，同修们对法的坚定信念，救人的紧迫感，震撼着我的心，整个人被慈悲的巨大能量融化着，每次都感动得落泪。你敢讲他就敢退一文讲述了同修如何克服怕心、急躁心，突破困难，面对面讲真相的修炼过程。从开始的我看看这个人不行，自己讲不了，看看那个人感觉是坏人不敢讲，到后来达到你敢讲他就敢退。陈女士说，我感到敢讲是同修经过磨练达到的境界，才能使对方敢退。坚持20年每天走出去救人，一文的同修说，我没有自己年龄大了的念头，不管自己的年龄大小，每天必做的大事儿，讲真相救人我必须做好。在一次讲真相中，听者问了那位同修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像您80多岁这个年龄应该在家享受晚年，您究竟是图个啥？同修说，多少大法弟子千辛万苦不畏生死，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这个细节让陈女士被师父宏大的慈悲感动得落泪，被同修对救度众生的紧迫感所震撼。陈女士表示，对比之下，在海外宽松的环境中，我有时碰到困难时就用年龄大来掩盖自己的安逸心，满足这种按部就班的状态，多做点就感到有压力，在不知不觉中懈怠麻木。珀斯的陈女士表示，最近一直在听明慧广播中的大陆法会交流，一集都不想落下。她说，大陆同修们从法中修出的正念和慈悲深深感动了我，有两个小细节印象深刻。一篇是，无论如何这大法我是修定了。同修经常被丈夫打骂虐待，浑身是伤，最后丈夫在骂她时，她想怎么办呢？她看到了暖水壶，给丈夫倒了一杯水，对她说，你喝点水吧， 骂了半天，多渴。在自己极度委屈痛苦的时刻，她心里想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她的丈夫乐了，从此再不打骂她了，她的善化解了这一关难。第二部分，明慧台湾记者报道。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共收录90篇大陆学员的修炼心得，内容涵盖各行各业和不同年龄层的同修，呈现出真实而厚重的修炼历程。台湾学员普遍表示，阅读后更加珍惜在世间救人的宝贵时间与每一次面对考验和提升心性的机会。在《修去思》这篇文章中，作者同修担任小组主管，面对利益分配、误解和抱怨时，最初感到委屈、压力和不知所措，但在一次次矛盾中，他不断地背法和向内找，去掉许多委屈与私心。在大法中修炼了25年的台湾学员方女士表示，我反问自己，如果是我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会怎么样呢？我发现内心也会有发怵、畏难，并下意识抗拒这种增加工作与心理负担的状态。方女士说，有时候在生活中，对方对我好，我也和善对待，但若别人对我冷漠或不好，我不能完全做到心无芥蒂，以德报怨，甚至可能避开对方。还有，我的母亲对人很好，总是热情帮助朋友，但当那个人没能同样对待母亲时，我也会替母亲感到委屈。但母亲告诉我，她在给予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回报，因为帮助人是很单纯的善心。从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和与自己母亲的对话中，方女士看到自己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私心。她说，抓住人的东西不放，也就离神的境界越远。修炼20多年的台湾学员林女士阅读《挺着腰杆讲真相》后表示，我一向自觉不善言辞，常常怯于开口，看到作者不在意自己咬字不清，仍积极出去讲真相，让民众明白真相而有个美好的未来，这种为他的精神和勇气很鼓舞我。作者一再告诫自己要忍、改、一定改、必须得改，甚至请同修打印了好几张大大的忍字，挂在家里，时时提醒自己。他说，回头看自己也有很多不好的心，如安逸心、妒忌心等，可我总是装糊涂，不去面对。看到同修这么坚决地去执着，我自己也要诚实面对，努力归正才行。第三部分，明慧德国记者站报道。随着第22届大陆法会文章的译文陆续刊登，德国学员希尔维亚感叹，所有文章都以某种方式打动了我。当然，作者同修并非直接针对我的内心在讲，但我能从每一篇中都认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并启发我如何改进。最令希尔维亚印象深刻的是，一正就能压百邪。文章谈到一位女大法弟子因帮助被关押的同修，在警察突如其来的骚扰以及被警察欺骗并绑架的过程中，如何堂堂正正面对的经历。希尔维亚表示，作者同修在大陆那么大的压力环境下，能够坦荡地向很多人讲真相，这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他解释说，比如在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中，尽管我很努力，但还是常遇到路人说没时间，之后就走开了。我知道这和自己的状态有关，我必须增强正念，才会有更多的人停下脚步听真相。希尔维亚通读了20多篇大陆法会的翻译文章，最大的感受是明确了正念的重要。他说，我非常感谢所有中国学员的坦诚分享，对他们的精进、毅力、真诚和坚定不移表示敬意。我希望自己在树立正念这方面不断提高，更好地讲清真相。感谢师父对我的耐心。第四部分， 韩国学员报道。明慧网每年举办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是海内外大法弟子的一次重要盛会，给全世界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比学比修的机会。明慧网发表的第22届大陆法会的每篇交流稿都在证实着师父与大法的伟大，讲述了大陆学员在严峻的环境中修己救人，走出人走向神的提高过程。文章深深打动了韩国学员的心，激励我们找到各自的差距和不足，从而更加精进实修。韩国法轮功学员金先生阅读了这次大陆法会的多篇文章译文，很多次他都眼眶湿润，不禁感慨师父伟大，法伟大。阅读突破私心慈悲劝退警察后，他表示感觉同修平日的生活十分清淡简朴，但或许正因为心早已不在这些物质层面上，所以也就无所谓苦与不苦。当读到作者去索回宝书的那段经历时，作为旁观者的我都会替他捏一把汗。然而作者同修却表现得那么从容平稳，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心已经升华到那个境界，整个人真正融于法中，所以才能如此坦然无畏。金先生说，只有这样的师父和这样的大法才能教出这样的弟子。修炼向内找，砍路变坦途一文深深震撼了韩国法轮功学员袁女士。作者写道，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我始终回答不出来甘愿二字。我一遍遍地逼问自己，大概问了自己半个小时后，终于心里松动了，不委屈了，不难过了。袁女士表示，我被震撼了。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后，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在婚姻破裂、债务缠身、生活艰辛以及工作危险的重重考验中，我看到了自身的争斗心与对得失的执着。看完文章后，我问自己，能坦然的不止于世间得失吗？能心平气和的把吃苦当成乐吗？还债仍觉得委屈吗？现在我坦然了，心平气和了，不委屈了。一直顾着我的黏糊糊不透明的物质消失了，浑身轻松了。第五部分，明慧欧洲记者站报道。瑞典法轮功学员君女士是修炼近30年的老学员，阅读了2025年明慧网大陆法会交流文章后，更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学好法注重在理性上认识法，破除观念去人心的重要性。其中清醒认识正法修炼神起来一文对他触动很大。文章中作者提到，我们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大法弟子是来世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君女士表示，作者通过不断的学法，逐渐从感性上升华到理性上，认识到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转变了观念，用亲身实践验证了弟子正念足，做事在法上，师父的法身时刻都在保护加持着弟子，真的是可以神起来的，邪恶的迫害也根本就不起作用。君女士还谈到，用法律反迫害和面对面讲真相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这两篇文章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悟道，实践证明，只有大法弟子符合了法的要求，真正从理性上认识法，明明白白在法上修，那运用从法中修出的智慧，运用功能与神通主持正法，从而达到反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效果，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他说，同修的正法修炼过程再次见证了弟子的一切都来源于法，见证了师父的慈悲 大法的超常与威力。第六部分，明慧记者加拿大报道。加拿大修炼了28年的袁女士读了大陆法会同修钟勇著师正法录的交流文章后感触很大。她说，师父家乡的大法弟子精进学法，坚定正念正行，钟勇著师正法是我们大法弟子主体的中坚。多伦多大法弟子梁先生对处处都是修炼环境这篇法会交流感触特深。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从拘留所出来，我就好好想想该怎样修自己呢，但是心里有点目标，就是去派出所要东西，给警察讲真相，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这过程也是修炼的历程。梁先生感慨，作为修炼近30年的老大法弟子，自己已身在海外自由社会，讲真相却和大陆大法弟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第七部分，明慧北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读大陆法会文章的体会。有学员提到，大陆学员的文章纯净、干净、朴实、无华，对照自己在海外环境中的修炼，更加感受到法伟大、师父伟大和身处这样一个修炼团体之中的幸运。这次投稿有不少大陆学员提到学习法律，并在日常讲真相，在遭到非法迫害时，面对单位领导的刁难，亲朋中的不解，他们能运用法律常识劝告人们不要助纣为虐，更是面对公检法的人员时不卑不亢的利用法律知识面对，为自己辩护，为营救同修努力。为老伴伸冤，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一文引起很多学员的共鸣。其中密西州的贾女士说，大陆同修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在法的指导下闯出正实法的路，正念正行，让人感叹，希望自己今后也能像大陆大法弟子一样，在自己的环境中踏踏实实地改变自己，按法的要求做，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几位美国中部学员都谈到用法律反迫害这篇交流文章，其中一位学员表示，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深入掌握一些在讲真相中所需要的常人的技能和知识，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记得师父曾多次鼓励弟子们要多学知识，那时没能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另一位学员表示，这位同修不是法律工作者，却在得法前自学法律，在之后用法律反迫害中以救人为目的，广泛地给公检法、党委、政府机关等相关部门讲清真相，也成功地为同修、为项目减少了损失。在那样的险恶环境下能做到，真的令人感佩。特别是最后的感想部分也总结得很好，令我产生共鸣，尤其是修炼第一，无可显示。接下来请听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灯。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宵夜中向内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副标题按师父的要求做，才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8月上旬 ,A 同修来我家讲了这样一件事。四五月份的时候，她和她丈夫在老家装修房子。70岁的她搬桌子抬床的样样不示弱，而且连吃饭睡觉都在安排每天的活怎么干。一天安装窗帘的人来干活，需要借助床的高度，但 A 同修家的床离窗台稍远点，他怕那人有闪失，也就站到床边，在那人的身后保护。 A 同修对我说，他要有闪失，我一定能扶得住他，我就有这个自信。 我笑着问同修，你的自信来自哪里呢？ A 同修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点着头重复了一句，说我真的有这份自信。我问同修，你跟他讲真相了吗？ A 同修回答说，我一直想讲，但是怕他分心，就想等干完活再讲。没想到那人干完活收拾完东西就往外走，心想那就到门外讲吧。还没等我开口呢，他就走到过道里了。 A 同修看见他丈夫正在过道里干活，怕丈夫反对，就又打了退堂鼓了，没讲成。装窗帘的人走了， A 同修遗憾地回到屋里，觉得有些失落。过了一会儿， A 同修觉得腰部有些不舒服，等晚上回到家，腰疼的就动不了了。 A 同修对我说，那个难受劲儿和你过年的时候腰疼的症状一模一样，整整28天才好。他接着说，通过这件事，你当时说的那句话是受益于大法却没有证实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现在我体会到了，可那时我是不认同的。事情还要从今年大年初二说起。那天吃过早饭，我去给一位在外地做生意回家过年的同修送语音播放器，里面装有语音版《明慧周刊》和修炼园地交流文章。因我没去过他儿子家，按照其他同修告诉我的地址去找，没找到，就返回找另一位和其丈夫有电话联系的同修要了电话号码。回家拨通电话，对方哼哼唧唧的一句话也不讲，一连拨通三次都这样。我就不耐烦了，心想算了，不去了，为了你们好还这样，就算是陌生电话也能听得出来我是谁呀，何况我都告诉你我是谁了呢。当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我感到腰部有些不适，就背靠暖气片学法。当我看了20页的时候，腰痛得已经坐不住了，午饭都是丈夫给我端到床边凳子上趴着吃的。到了晚上，我腰痛得起不来了，动也动不了，真是趴着不行，坐着不行，平躺侧卧都不行，甚至连吸气咳嗽都痛得够呛。心想这是怎么了呢？怎么这么大的业力？我想听师父讲法，又觉得用我现在能做到的哪种姿势听法都是对师父的不敬，于是我就开始听修去怨恨心、修去安逸心的语音交流文章，一边听一边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清除迫害自己肉身的一切邪恶烂鬼、共产邪灵，从思想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其他安排都不要，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警觉了，旧势力这是想毁掉我呀，究竟是哪颗不正的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而招致的迫害呢？因为我从法中知道，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一系列的邪恶安排，包括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想什么、做什么、会出现什么状态，都安排得非常细致。大法弟子只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也就是说，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向内找，从近期的一丝一念到言行一点一点的捋顺。第一部分是不纯净的心引来的麻烦。追溯到腊月27，在学法小组上，同修们七嘴八舌地指责一位在外地做生意的同修夫妇，他们借了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几万块钱也不说还，而这位借钱给他们的同修又因为病业关没过去住进医院。同修们猜测 与借钱不还心里过不去有关。其中一位同修就打电话过去告诉了在外地的同修，因此还产生了矛盾。我当时认为大家都是在用人心、人念、人情看问题，曾两次打断谈论。我说大家都是在迷中修，不知道其中的因缘关系。从法中我们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向内找，修自己，看看这件事情是对着我们的什么心来的。我虽然这样说了，可是我的心并不纯净，是在看不上同修们这样讲话的前提下说出来的，而不是为了整体提高讲的，而且讲的过程中语气也不平和，这不是私心吗？不是高高在上的显示心吗？看不上人不就是妒忌心吗？而且给同修送播放器的心也不纯净，心想我不掺和任何事，就是觉得让他们听听明慧周刊，好了解师父的正法进程。眼前出现的这些矛盾与我无关，因为我没参与，也没有指责。这不是推责任吗？出现任何事，推责任不是党文化的表现吗？法中不是告诉我们，两个人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都要找自己吗？更何况是发生在我们神圣的学法小组中的事情呢？我的空间场这么不纯净，难怪电话接通了对方都不讲话，而且我的不满情绪也是怨恨心的表现呢。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手迫害我，这不是给师父添麻烦吗？第二部分，受益于大法却没有证实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我今年已70有余，大年初一这天我本不想和丈夫回老家拜年，可我们这里有个习惯，本家族大年初一这天晚辈人都要到长辈家去拜年。我们居住在县城，离老家村子有15里路，尽管公婆已去世多年，但家族中长辈还有几家，所以除疫情三年封控外，我们每年都回去。我们这个家族居住得很开阔，真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最近又多了新民居，拜年的过程都是步行，人们从家里走出来，开始是三五成群，后来就一大帮人一大帮人的在街上走。当遇到其他家族的人，大家都互相打招呼，问声过年好。大概得从早上八点到上午十点多钟才能走完，走东家串西家的，谁家都是花生、瓜子、水果、茶水的招待，倒是挺热闹，说实话也是很累人的。我们这辈人属我岁数大，但我们辈分小，有人比我小一二十岁却是长辈，一般女的到60岁时就不出来拜年了，都是由男的和晚辈出去拜年。可我是大法弟子啊，是有助师救人的使命的，所以每年都跟丈夫回去。有的长辈会说，别跟他们去转了，让他们，指丈夫和儿子，去得了。可是我看到每年都有新媳妇和从外边上学回来的人，还有在家陪身体不好的老人出不来的人，我都有责任告诉他们大法真相，让他们得救。有人会说，嫂子，看你身体真好。我就说，是啊，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走多远都不觉得累。有的晚辈新人会小声说，不是不让练吗？我就说，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给了我好的心态，让我遇到矛盾找自己，说话办事替别人着想，真善忍装在心里多好啊。你可别听什么天安门自焚，那是假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说给谁多少钱谁去烧自己啊。希望你也把善装在心里，愿你路越走越宽。 有时我会带上几个真相 U 盘，送给在外边工作回家过年的人，或是大学生。我们每到一家，主人送出来的时候，我都是走在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在农村，很多人家都在墙上贴着毛魔头的画像，我会告诉他们说，咱们年三十把老祖宗接回来，过几天还要送回去呢。毛魔头都死这么多年了，是阴间的东西，咱们阳宅不挂阴性的东西，你说呢？有人说，行，抽空我摘了它。有的人笑笑不以为然。一个本家叔叔墙上贴着一张写党的十大元帅骑着马的画像，我一下想起前些年我们这里一位老年女同修讲的一件事。她说，一到晚上就听到有人骑马奔跑的声音，还有马的叫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和其他同修交流。同修到她家一看，说你墙上贴着这个东西都是邪党死鬼，所以晚上出来你不销毁他，他能不干扰你吗？这位老年女同修马上就把邪党的十大元帅画像接下来烧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马的奔跑和马的叫声了。我把这件事情作为笑话讲给他们，他们没有说什么，来年再去他家的时候那画不见了。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觉得该讲的都讲了，不听的也就不听了。这一次临近过年的这几天，我又是打扫卫生又是整库房的，觉得有点累，想歇歇，所以就不想回去，想在家看神运好了。可是转念一想，我这不是自私吗？大法弟子这点累算什么？主师救人讲真相才是我要做的。于是我带上几个真相 U 盘，就和丈夫儿子一起回去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不但没有觉得累，走路还很轻快。一个本家弟媳妇对我说，嫂子，你的身体可真好。我说，是啊，我28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也没有打过针。他说，真好，我竟然没有提是受益于法轮大法。就连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婶子跟我说他腿疼走路费劲，我都没有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在我以前给他们讲过真相，也做了三退。最让我遗憾的是错过了一个清华女学生，他们一家人住在北京，这是回奶奶家过年，虽然不是我们本家，但是和他奶奶很熟悉。我本来是想给他爸妈及他在南方工作的叔叔婶婶去送 U 盘的，因为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一直没见过面，可是看着满屋子的人，大脑像被抑制了一样，没有了智慧，还没有想好怎么搭话，他家就又有客人来了，我们只好给客人腾地方。在下楼的时候就觉得右脚跟被蹲了一下，我随口说，这楼梯怎么这么陡啊。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今天是怎么了，半天的时间一个真相都没有讲，一个真相 U 盘也没有送，师父苦心给我安排的这么好的身体和心态，我一点也没有利用好，真是事与愿违，更是对不起师父啊。向内找，觉得是开始不想回去想歇歇的那不正的一念造成的，那不是懒惰求安逸心吗？不想讲真相救众生，受益于大法却不证实大法的美好，旧势力就会抑制你的思想，或是制造麻烦不让你讲，这同样不是个小问题。第三部分，看淡情才不会被情带动，才能有慈悲。经过一夜的正邪大战，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感到思想已经稳定了。初三早饭后 腰就不疼了，能够坐起来了，但是尾骨处及右腿疼痛，感觉右腿内有一根筋撑着，不能伸直，而且右脚肿了，不能走路，蹲不下，起不来。娘家侄女来了，劝我去医院，我告诉她修炼人没有病，这是不正确状态，等我归正了心态，自然就好了。侄子说，你这真不是病，不用去医院，也不用打针吃药，我把正骨的师傅接来给你捋一捋，就不压迫神经了，就哪儿都好了，也就不用受罪了。他们都知道大法好，见我不动心，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隔天小姑子来了，见状就说，你这不是好了，是吓走了，就是压迫神经严重了，再不治就瘫了。还举了几个常人的病例，并马上要拉我去医院。我对小姑子说，谢谢你，咱们一家人你才这样着急，这么多年你已经知道了大法是超常的，我不想走打针输液这条路，我还是选择修炼吧，我练练功就好了。小姑子走后，丈夫可就不干了，真是连骂带央求地说，你要是瘫了，这个家怎么办？我说，放心吧，我有师父管，不会有事的。再说了，真要是上医院，那才麻烦呢，你又得花钱，又得陪伴，还管不了家，孙女放学你也做不了饭，我不就是躺两天吗？你什么事也不耽误，还不用花钱，何乐而不为呢？小姑子跟我住在一条街上，一会儿一排房的人都得知道我有病不去医院，我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影响众生得救，更不是个小问题呀。师父，怎么办呢？想着想着，我就迷糊睡着了。忽然被播放器里师父当当响的讲法惊醒了。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选自《转法轮》。我脱口而出，师父，我绝不当破坏正法的魔，我要练功。一掀被子下了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没有任何障碍，哪儿也没疼，感恩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发自心底地感谢师父。初五上午，我到了小姑子家，尽管走路腿和脚还有点别扭，但是走慢点，别人看不出来。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超常。正好一个邻居在他家，邻居吃惊地问，你好了？我说，完全好了。怎么好得这么快啊？我说，就是练功学法就好了。之后我一会儿到门外扫扫台阶，一会儿到门外自来水洗洗抹布，为的是让邻居看见我好了。大概五六天的时间吧，走路腿不酸痛了，脚也消肿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悟道，只有多学法，才能做到平时就用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用纯净平和的心态为他人着想，受益于大法，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助师世间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倾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巨难不惑，放下生死走向神，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0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各位同修好。我在大法中修炼快30年了，对师尊无限敬仰感恩，对大法无比虔诚笃信。借第22届大陆网上法会的好机会，向师尊汇报我近70岁以来难中不惑，放下生死，修己救人，走向神的提高过程。愿师尊欣慰，与同修共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人真是夜滚夜滚来的，我一出生就不断有取命的，冰天雪地里生在母亲棉裤里，差点被羊水呛死，六七个月得白喉，差点被饿死，八九个月爬进牲口圈里，差点被牛踩死，三岁头朝下栽进哥哥玩时挖的又深又窄的土坑里，差点憋死，童年差点被哥哥脱手甩出的大斧子砍死，五六岁被十几岁的傻子表姐带进河里，差点淹死，那呛咳窒息的痛苦记忆犹新，27岁被挤下站台，差点被火车压死。得法才明白是师尊的看护，我才能一次次死里逃生，有机会成为大法弟子。修炼后，师尊为我净化身体、思想、道德升华，要命不要命的病都好了。25年里的体力、精力，年轻时都比不了。修炼何等严肃，由人到神多么不易，越练越舒服是不可能的。近70岁以来，血与火的严酷环境中，我身体突然显象还生。掌赤尸是《黄帝内经》17死中最凶险的一种，十日死。一周掉14、5斤体重，左脚腹骨骨折，右手腕骨骨折半残。糖尿病所有假象轮番表演，两次烂脚，视力、听力、体力、味觉急剧下降。两眼已3年对面不识人了，嗅觉幼年丧失，手脚痛觉消失，麻、冷、肿，常年大便秘结，腰膝无力，直不起腰，走不动路，老摔跟头，膝肘的旧痂十几次、20几次的摔掉，肩或又张不开口，穿不住鞋，面瘫等等，脑梗的假象。不仅老病残来袭，还多次过四关。除了长赤尸、患糖尿病等假象，还突发心梗、憋闷、昏厥、暴汗、拉床上，还有狂咳到呕吐、尿床、窒息。八月中旬，一同修来学法，说我二月那天烂脚，狂吐狂泻，走路打晃，摔跟头，读法发生困难，身上有死人味儿，邪恶来取命了。我念正，师尊把我救过来了。谢谢师尊。那天我没有心梗、狂咳的濒死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我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在法中明白，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的身体师尊已经完完全全清理干净了，我从不把这些假象当病，没动过去医院的念头，也不为治病存钱。一个人生活再难，也不告诉外地的子女，也不让同修帮发正念，有师有法呢。我认识到遭罪是在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细品一下，那些病的假象跟对应的病不一样。十日死的恶疮赤尸没用药，一周出头了。糖尿病两次烂脚没看医生，分别四天、十几天收口结痂。我面色粉白，皮肤细润紧致，没皱纹，从不用化妆品，浑身轻飘飘的，没一点病容。我很遗憾，有的练功人到老到死都没有把心从祛病健身扭转到返本归真上来，常人就应该老病死。据我的片面了解，把自己当病的人去医院救命的同修，10个有9个回不来的。 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在法上修，迷中悟，可能是世尊帮我消业呢，可能是我的功能生命体在长在动呢，可能是改变本体呢，可能是我救的人带来的罪业在消呢，可能是我为背后的生命承受呢，可能是自己得大身体上多承受长功呢，可能是师尊看见我心性提高了，稳定了，能悟能修了，涉观涉难让我上层次呢，可能是我在时上有以老病残之躯得法苦修的誓愿呢，可能是我学法不能一心不乱不敬法被惩罚呢，可能是我喜欢读的古籍杂书招来了不好的东西，这个执着眼睛不行了才不得不放下，可能是我本性的一面不正法，邪恶钻了放任的空子，没完没了地迫害我呢，可能是旧势力利用我的磨难修同修呢。有同修不止一次说过，我若修不成，他们谁也修不成。可能是旧势力利用我没修取的人心，没消取的罪业，在邪恶的干扰、检验、迫害我呢。可能是我在历史上跟旧势力签过约，答应末后以老病残的状态得法，从而干扰正法，阻挡众生得救呢。也许我就是被安排起伏作用的，可能的原因上万而不止。我对师尊说，干扰正法救人的是旧势力，徒儿不为旧势力承担罪责，求师尊为徒儿做主。我对师尊表示，作为您的弟子，徒儿我的一切由您安排，徒儿只走您安排的修炼道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假如徒儿在历史上跟旧势力签过哪个约，假如徒儿就是安排起伏作用的，求师尊救救徒儿，徒儿粉身碎骨形神全灭也不要那个约定，不要那个安排，徒儿就是要追随师尊同化大法。假如徒儿正念墙也过不去，不能完全否定邪恶的安排，请正神销毁徒儿为正法所用。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些观难？我在法中明白，可能是早前我心性不高不稳，对大法修炼缺少理性认识，出现这些观难，我可能不悟不修了，可能我还有意识不到找不着的该去的执着没去，可能我救的人多了，成佛的业力也多了，可能是旧势力等我年纪大了，冲着人怕老病死的执着来的。无论如何，我体悟到师尊的安排慈悲有序精妙，真为弟子着想，感恩师尊。旧势力妒忌狂妄钻空子迫害，真要毁我们，我们正念除恶理所当然。我在法中明白，720以后个人修炼全面转向正法修炼，师尊没给弟子设个人修炼的观难，身体改变的反应也不会影响做三件事。大的观难是旧势力的邪恶干扰、迫害和检验。邪恶之所以能干扰我、干扰了我，是我有问题了。我一直在向内找，同修也帮我找，找到很多该修去的执着，妒忌心、争斗心、善心、耐心不够，说话语气不好，不让人说好面子，好看别人缺点，不修口，急于表达显示证实自己，懒，不爱练动功，依赖心重，电脑所有操作都靠同修等等。还有一种特殊的色欲心，不是欲望，是在学法练功中也会冒出的。我以往知道的性暴力罪案，小说的情色描述，假我还会旁开一只胡编一气，这种干扰与我得法前帮别人写过七篇涉及情色的短小说造业有关。对不起看过那本小说的读者，我发正念清除的同时，请求师尊帮我洗掉不属于真我的、真我不要的人的执着和罪业，在法上找对了、归正了，四观师尊都帮我化解了，视力、听力、体力、右手功能还没恢复，可能没找对 或找对了没在法上归正，可能这些债要磨一段时间才能过去，可能要提高提高心性了。比如我在法中明白，不把自己当病人，老人至关重要。我不把自己当病人，却老把自己当老人，有时却会因为年纪大而原谅自己的懈怠，蹲下起来干点活会不自觉的哼哼。大法性命双修，老态是表面，是假象，是旧势力的安排。我决定不承认自己是老人，从不哼哼开始。谁见过年轻人哼哼的？再如观难中求师尊，多学法，多练功，向内找，发正念，善解，反制邪恶，运用功能神通等等。有个基点问题，为了解除苦痛，还是为了提高心性？为了身体舒服，还是为了反迫害，救众生？我心不纯净，两方面都有，这是我该提高的。还有救人上，我也有圆满自己的小九九。我在法中明白，啥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修炼人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修炼道路各有不同，同样的表现状态背后的原因千差万别，没有榜样，没有便车，套用别人的做法不一定管用，得以法为师，在法上悟，在法上修，不能看到别人修炼顺风顺水，自己七灾八难就妒忌不平，更不能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在做，还观难不断，就质疑大法，抱怨师尊。幕后败坏了的人，能在大法中修成，是师尊慈悲，是法伟大；没修成，是自己的根基、悟性或忍耐力有问题。从来修在自己。我在法中明白，放下生死就是神。修到现在，我能体会到生无所求，死不息留的从容踏实。生无所求，死不息留，选择红银无存。当然看淡放下生死，不意味着可以敷衍生活，不珍惜生命。作为有使命的大法徒，命属于大法，再难自己没权利放弃，也绝不允许旧势力妄取，去留只由师尊安排。生死磨难前，只想保命的是人。巨难中，我没有一个人孤单死去的恐惧，有师尊法身在呢，也没有死前没见儿孙一面的遗憾，看淡了。今年二月的一天，可能就是同修说邪恶来取我命的那几天里，一个年轻同修看我状态不好，要告诉我孩子，还要我的医保卡，打算随时送我去医院。我没找医保卡，不让他告诉我孩子，跟他说我没病，医疗会妨碍我的修炼。我说如果我这口气没了，你愿意就守我一宿，不愿意就第二天来看我一眼，没缓了再告诉我孩子。后来又让他帮我放师尊讲法。有同修说我不在法上，要发正念清除，不让旧势力钻空子。我觉得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大限到没到，不知道我的修炼状态配不配延长生命，不知道我修没修出时间法。我知道旧势力不会跟我开玩笑，我也知道该管的能管的师尊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切交给师尊。难中我不忘使命，三件事一直用心在做，学法、练功、发正念，包括清除邪党的跨境镇压，自己写、帮同修写心得体会、各类征文等。家里是集体学法练功点，能组织同修看神韵、中转经文、真相资料、明慧网等视听文件、三退名单，参与真相币项目，大量保管大法书等等，有机会也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法理明白，心就敞亮，人乐呵呵的。眼睛不方便，摔个皮破血流，筋伤骨折，第一反应就是乐了。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哪怕面对死亡，心 纹丝不动，沉稳的自己都惊讶。这是来自大法的智慧和力量。修炼人遇到常人中的好事，比如善报福寿，坏事，比如恶报灾病，都是好事，都不偶然，都有自己要还、要悟、要修、要提高的。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不负师尊苦度，跟师尊回家。祝法会圆满成功，谢谢师尊，叩首，谢谢同修，合十。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